看崔浩就是典型的缺心眼，人家李庸李老爷子本来是想来提拔你，问你有什么诗，你给人家搞一首王家少妇小姐娶回来啊，过几个月腻了，他又跟人离婚，又重娶又离婚，你说你这个怎么混得下去？唐那么多边塞诗，真正两次去新疆的也只有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那可不是盖。《将进酒》里面岑夫子丹丘生，那是不是岑参？不是，那是岑参。这个是岑参，两个人
还不如像杜甫啊，他们几个原来家里是大官。
王昌龄家本身他就是个农民，哎，就是种地的，特别唐朝的诗家天子，诗皇帝啊，王之涣。王之涣家里有钱啊，王之涣从小就是富二代。一结婚，这个老婆有点厉害，这个就能把王之涣留在家里不出门了，不出去打架去了。有钱人家有底子，他做了几天官，他不想做，他又回来了。哎，在家里写写诗挺好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就这两首就够了吧？王之涣，哎，没几首诗，但是五言，哎，第一名；七言，第一名，还要怎么样？人比人气死人呐！
读热门影视剧原著，
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
欢迎收听
《剧毒药品》。欢迎收听《剧毒药品》。
长安三万里看完之后，很多人开始审视我们心中那个李白是我们原来认识的那个李白吗？对啊，好像这个李白更真实，但是让我们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光芒万丈的名字怎么有这么多人生的小缺点呢？在电影当中，他作为一个常人，各种缺点都来了，什么华而不实了，什么好高骛远了，什么手高眼低了，反而在高适身上啊，看到了踏实，看到什么什么。当他看到崔颢的那个诗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第三句“晴川历历汉阳树”那块，你看他不读了，他发现下一句更棒，他发现自己不行，是不是？那就是李白在电影当中，人生在创作诗歌的时候，第一次认输。我觉得那就是认输，这个让他认输的人确实挺厉害的，他叫崔颢啊，颢不是普通的三点水那个颢，是左边一个景色的景，右边一个一页书两页书的页。崔颢这个人挺有讲头的，他少年成名，但是他终身不得志，这个人是重度颜控啊，他不是自己长得好看啊，自己长得好看那个是王维，那叫重度高颜值，他是重度颜控，他是属于那种看到漂亮妹妹就走不动路，看到漂亮小姐就想娶回家。但是呢，他这一辈子特别是在诗歌的创作上一直被模仿，从来没被超越。他的一生最大的标签，问题少年。真的，他真的是个问题少年。他是公元704年出生的大家族世家，唐朝最著名的氏族大家，叫做百灵崔氏。百，松柏的柏啊，木字旁一个柏，林，林木的林。百灵崔氏那是当年非常大的家族，王维后来娶的那个小姐就是这个家族的，王维自己的妈妈也是百灵崔氏的啊，所以崔颢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那是妥妥的名门望族，从小生活可想而知，不说他多大富大贵，那肯定跟我们前面说的高适那种饭吃不上的那是不一样的，吃穿肯定不愁啊，就因为生在这样的家族，那真的很富贵的家族，其实他也是有深刻的教育理念的。你看崔颢，他从小他的家人对他就很严格，要求他熟读经典，博览群书。人家小孩在外面骑着竹马玩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书院里面几个老师围着他教，哎，所以他的童年我觉得普通小孩的乐趣他应该没有。但是压力 换来的就是他很早就成名。公元723年，他19岁就考中了进士。你听我们节目前几期你就知道，那多少你们熟知的诗人，那都是39、49、59才考取人生中第一个进士。19岁，这就是崔颢。所以19岁就考上进士，那给那些多少次都没考上的大诗人都羡慕坏了。你说按正常的预测来说，这么一个极富才华的小青年，就算仕途没有青云直上，那应该平常混得也很不错吧。就凭借着他自己的聪明才学，他在当地已经是一个网红了。他的知名度已经引起了当时很多啊，这个什么书法家、文学家，特别是文坛一些权威人士的关注了。大唐那个时代，文坛权威有一个人叫李邕，这个邕有点难写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邕呢，上面是三个小箭头往右的，等等等，三个小箭头，下面中间是个口，下面是个八，下面口加八不就是陈毅的毅吗？上面加三个小箭头，这个字读邕。李邕，李大人，是当年文坛最权威的老爷子。老爷子很爱年轻才俊呢，他听说了崔颢19岁就中了进士啊，这么有知名度，邀请他，很礼貌很慎重的邀请这个未来之星到自己家来坐坐。崔颢激动啊，他明白这是一次鲤鱼跳龙门的机会。所以一般这种情况，普通人那肯定要做以下这些事情，要把自己作品准备一下，是吧？最好的放在最前面，因为老师不一定看得完，对不对？把集子准备好，最出色的作品放在前面几页。我也不知道崔颢是不是缺心眼啊，他不但没有准备自己力挽作品的集子，就在怀里揣了一张纸，这张纸是他早上写的啊，新作他也没有跟问过别人好不好。我跟你说好不好，太好了，好的都不行了。这首诗他也真的流传下来了，但是就欠欠的。为什么？我不开玩笑啊，这首诗的诗名太像现在的某一本小说，就像在火车站买的小说的名字一样。这首诗叫王家少妇，对，就这四个字，一点不开玩笑。但是呢又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王家他是当时大家知道的一个典故，有个男神叫王昌，成功人士啊。那他写的这个男神的这个故事呢，他其实是想有一些意思跟这个李邕这个老前辈去表达的。不着急，我解释给你听啊。他说，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今年最少，复一续为郎。五爱前溪绿，歌林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这个小女子十五岁就嫁入了夫家，恃宠而骄的日常生活啊，怎么样呢？在溪水边跳跳舞啊，半夜三更还在那嚎啊唱歌呀，青春年少吗？就是这么幸福的生活。这个王家少妇仍然在老公出去上班上朝的时候，她感觉到空虚无聊啊，然后惆怅，妆都懒得化，就这么一个诗。那她什么意思呢？她的意思就是想描述她自己今天见到文坛的前辈那种心情。可是你要知道你们中间的年纪差呀，对不对？你有没有想一想，这个保守的李老爷子，人家老头接受不了啊！你头一回，你拿点正经的诗，你这名字都挺吓人的，拿自己来比喻自己是15岁的少女啊，王昌，那是你们老师啊，人家都60多岁了，你这就是狂妄直接的形容，让李邕这种保守的老头接受不了，老头脸就垮了，留下一句话，小儿无礼，甩袖就去了。崔颢还在那风中凌乱呢，我不就是打个比方吗，你不至于这么古板吗？ 你这么一弄，本来有条好路走的，对，李庸李大人如果觉得你这个好，他肯定会举荐你嘛，这条路通不了了。哎，而且以后自己考试的话也不可能有高分，这个李大人这么一羞辱崔浩，自暴自弃就要开始了啊。那他正好给自己在诗酒美人上面开了个借口啊。从此你就看到小崔浩就更有理由留恋于京城的勾栏瓦肆啊，赌钱喝酒。你说喝酒哎，你也没喝出个诗仙酒仙的好名声，可怕的是你赌博，赌博这个形象就没有那么文艺了，对不对？赌徒啊，最可怕的是他除了赌徒这个标签，他还有个标签就是好色啊，出了名的颜控，别人家娶妻娶一个贤妻可以过日子，他们家人问他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好看的哎，就要好看，别的不管，漂亮漂亮。而且他这个人就跟小孩买玩具似的，喜新厌旧。好几次啊，人家姑娘才嫁来没多长时间，他把人给退婚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是吧？他属于是今天哎，我刚娶了王家的小姐，明天我在街上看到郑家的小姐了，我回去就说妈，我把那个给退了，我想要这个。嗯。所以真的关于这方面他人品太不怎么样了。哎，大石头你就这么瞎说，我哪敢瞎说。旧唐书这么记载，崔浩者登进士，地有俊才无事行，京师娶妻，有貌者稍不惬意即拒之，前后数次。什么意思啊？但是他干这种事干好几次了，对不对？所以不光是人对他有文无形的评价，就这个人有文采但是没有德行。当然了，崔浩这些行为导致背后指指点点人更多，名声就是越来越差，所以不可能有人愿意来推荐这样一个爱赌博又好色这种人，对吧？仕途上崔浩基本上就是晋升无望。哎，那酒醒的时候突然冷静的时候，崔浩他也要想想年纪越来越大了啊，该反思反思了。这一次他对自己的人生轨道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他觉得我玩差不多了，哎，我年纪大了，我要不能这么颓废了，我要愤然中崛起。那怎么办呢？京城里我名气臭了，那怎么办？仗剑远行，我要去边塞，我要去江南，我要用脚丈量祖国河山。对，你家有钱你爱走走呗，一走20年，崔浩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甚至东北边塞，他还参加过几天军啊。哎，他去东北边塞的时候就做过一首叫《辽西》啊，那首边塞诗，哎，他也确实去过，虽然没待多久。从这个边塞的诗可以看出来，崔浩已经从当年那个油滑的小鲜肉成功转型型男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写小情怀的无理小儿了。公元744年的这一天，崔浩来到了黄鹤楼，对，他看着远处的青山流水，想着自己前半生种种种种，有感而发，提笔就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本来注定被埋没的士族的放荡的子弟，啪，这个作品就成为唐朝那么多诗人心中最璀璨的名字，璀璨到把后来的李白都给打压下去了。当李白登黄鹤楼看到墙壁上崔浩这首诗，把满满写诗的情绪立刻打回去，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得成长，我还不行。所以离开黄鹤楼的李白他一直都没有放下这个事儿啊。哎，堂堂诗仙也能够遇到狠人，我觉得他那个心里的那个阴影都没有去过。他这辈子这部分的创作 真的还就没有超过崔颢的。什么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反正这些呢，一看明眼人一看，哎，都有点模仿崔颢那个套路啊。无论如何，确实李白这类的诗，他就是干不过崔颢当年的《黄河楼》。哎，我们说回来，另一边，浪迹江湖20年之后，崔颢心中涌动着10000个不甘心、不服输。最后咬紧牙关，哎，我在边塞，我在外面，我在江南都不行，我不行，我还得回长安，哎，我回长安，我放手一搏。但是有时候命运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对崔颢更是这样。回到长安，准备大展拳脚，等来的，哎，给你个官儿，好，太好了，什么官儿啊？啊，司勋员外郎，超级小的一个文秘一样的官。所以这20年终究是错付了。人总要老去的，是不是？公元754年，51岁的崔颢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生可谓是传奇夺夺，出身显赫啊！他写过风花雪月，他写过大气磅礴，他留下一首千古名作《黄鹤楼》，压倒诗仙几十年。历史也多了一位从浮浅变成凛然和思考的人。说到崔颢那个辽西，那个就是边塞诗，但是他在边塞才待几天而已，对不对？没多久。那你说整个大唐诗坛那么多人都写过边塞诗，大石头，你心目中真正的边塞诗人是谁？那有好几位啊，那有好几位，但是我会告诉你的这位呢，这个是厉害了啊，这个是真正的我心中的边塞诗人，他是唐朝走得最远的边塞诗人，大西北最硬核的旅游博主，他也是大唐诗坛唯一真正去过新疆的边塞的诗人，他跟高适路子很相似，走的都是职场路线。但是高适到了50多，到了中年晚年还能爆发一下，他同样的辛苦付出，你只能感叹人跟人的差别就那么大。他是谁？他叫岑参。岑参说起啊，哎，大石头，那个《将进酒》里面那个岑夫子丹丘生就是他吧？不好意思，不是。不是，那位叫岑勋。那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呢？啊，都是一个朝代的。不好意思，我查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们好像还没有什么交集。对啊，其实很正常，有的时候在一个时代，哎，有些人他就没有什么交集。而且呢，怎么说来着，他不但跟岑勋没有什么交集，他跟李白交集都不多，几乎就没有。我们先说说李白诗里面那个姓岑的岑夫子，你看看那个都叫夫子了，李白当时都有点出名了，对吧？当时的李白能叫人家夫子，那可能只有孟浩然那样的大家。哎，孟浩然，李白见面肯定是要叫孟夫子的。那个岑勋是谁呢？勋章的勋，岑夫子叫岑勋。岑勋呢，以下这几个字，一个是名门之后啊，朝廷为官，文化官员，然后相关标签就是李白还有颜真卿。颜真卿是书法家，所以你看哦，原来这个姓岑的老前辈李白尊称他为岑夫子，他叫岑勋，他名门之后，他在朝廷里主管文化方面的一些工作。那颜真卿当年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宝塔碑什么的，那个文章就是岑勋写的，但是书写呢，书法是颜真卿。理清楚了啊，岑勋我就查到这么多。然后告诉你他不是岑参。现在我们来说岑参。公元718年，岑参他也是出生于一个 官僚的家庭，人家家族里面出现过三位宰相，所谓的一门三相啊。但是岑参呢就比较倒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岑参出生的时候，他们家上一位宰相刚刚倒了血霉。怎么这么说呢？上一位宰相叫岑羲啊，王羲之那个羲。岑羲当时跟着太平公主混啊，太平公主当时跟李隆基在斗争，最后李隆基赢了，太平公主输了，岑羲头就被砍了，全家抄家流放。还好岑参家住得远，跟岑羲这个倒了霉的宰相关系不是很亲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岑参的爸爸还在一个小县城叫仙州做个小官，大概是个县官老爷，不是，是县官老爷旁边的副的。哎，那对于普通人家来说也挺好的，对吧？好在是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没过几年，岑参这个做小官的爸爸岑植呢就嗝儿了啊，那岑参只能跟他妈还有两个兄弟相依为命。这个岑植有三个小孩是吗？不，可怜就可怜在这儿，这个岑植官不大，老婆挺多，小孩更多。他一走，岑参的妈妈是后娶的。岑参的妈妈很可怜，守着寡，把三个小孩拉扯大，也没财产。所以到这个时候，岑参童年看似不错，但突然变得很差，好可怕，饭都吃不上。公元732年，15岁的岑参搬到嵩山去了。哎呦，旅游景点是吧，少林寺、嵩山。那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嵩山是没人要去的。但是就在他家要搬到嵩山的时候，嵩山火了。为什么呢？因为嵩山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终南山。终南山在当时长安那一块儿，大唐终南山可是隐士爱去的。这个唐朝有一个风尚，哎，我想当官，但是我就要把我自己打扮成那种啊隐士啊怎么样的。现在皇帝经常去洛阳，哎，嵩山在这儿就挺好的，所以一下子嵩山变成了一个最新火热的隐居的地方。那些不想当官了的隐士，那些或者嘴巴上不想当官的隐士最喜欢待的地方，现在就变成了嵩山。15岁的岑参他也不知道，他直接少走了别人好多年的弯路，在这个嵩山认识了后来在他人生中很重要的好几个人。大唐不愧是大唐，审美与众不同，归隐也与众不同。人家朝代隐士是真的隐啊，真的想隐，唐朝的隐士就打一个氛围感包装。所以其实你别看有很多人住在这个嵩山说是隐士，实际上皇帝一叫他就去了，什么公主、刺史、县令，只要能结交人家都出入，该干嘛干嘛。哎，最重要还不是那一点嘛，就是那个时候李隆基很喜欢洛阳，哎，嵩山离洛阳近呢，哎，隐士们就放弃终南捷径变成了嵩山捷径嘛。哎呦，那时候你要看着那个嵩山旁边那个路上那个大马车拖家带口小鸭子似的，哎呦，我要去隐居，我要去嵩山。岑参是误打误撞，岑参是穷的，岑参是家里没的地方住才来嵩山的，本来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意外住了个风水宝地。 对，他在嵩山上隐居读书啊，待了5年，一直读到20岁。也不知道呢受到这些朋友的影响呢，还是确实他心里就有抱负啊，为国怎么样，反正5年了，他决定下山了，我要做官。公元737年，那年20岁，走出嵩山前往洛阳，准备献书阙下。哎，这是一个典故。所谓的献书阙下呢，你也别想得太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哎，我递一个那个报告啊，递个报告。献书阙下是武则天的一个发明啊，女皇说，哎，我们来搞搞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帝都就出现了4个大铜箱子啊，每个铜箱子上面有字 有一个铜箱子叫平安，你只要有好点子，你都可以放到这个平安这大铜箱子里面，都可以投进去，哎，为国家献计献策。也有好多人因为投了这个铜箱子里面献计献策，自己谋取到了功名。岑参家对这种事儿，他觉得挺自信的。为什么呢？岑参的曾祖父岑文，他本来就是靠着向太宗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也是毛遂自荐的。岑参有榜样啊，对吧？我的曾祖父就这样的，那我现在来洛阳了，我拼呗，我怕啥呀？投，我天天投。他觉得自己青云志一定要坚持啊，呈上著作，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拜为公卿了。但是现实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吗？没有，连着抽。他献的书毫无回音，问问的都没有。这后面十多年，他不停地在长安、洛阳、洛阳、长安两个地方来回奔波，找机会啊，整个人穷困潦倒。这种滋味，我相信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你可熟了。那个人最熟，那个人是杜甫。真的，十年的蹉跎，岑参也不算是一无所获吧。在这个十年中，他还讨了老婆，他也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特别是结交了一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这里面就有王昌龄。王昌龄那是七绝圣手啊，唐诗分五言七言，对不对？七个字一句的就是七绝。公元744年，岑参终于考中进士，三年之后当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官儿。那个官儿叫雍纳帅府兵曹参军。什么是个兵曹参军？杜甫也做过，你就知道那也不是大官儿。兵曹参军名字听着挺拽的，其实就是在人家办公室里写材料，八品小公务员，文职。你要说，那他这个情况，那有官做不就不错了吗？小就小点嘛，对吧？还能辞了怎么样嘛？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知不知道岑参这次考试是考出什么样的成绩的？人家是全国第二名啊！你全国高考第二名，现在不给你上985、211，也不给你什么北大清华，给你来个什么精华什么事，不能这么比喻，就是给你来一个毫无籍籍无名的小师范，对不对？你看全国高考第二名，给你来个这么小的芝麻绿豆官，谁愿意啊？所以岑参当时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叫三十始一命。就是我都到三十岁了，终于来了一个安排，换情多欲来，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就是我想着我家里也没有什么背景，我也没有其他的营生，我都不敢嫌这个官职小，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阑。这诗写的真狠呢、涧水吞樵路，樵打柴的人，你看打柴的人本来命就苦了吧，打柴的人是不是有一条小路到山上去啊？他要走那个山上的小路，他才能去砍柴，砍完了很辛苦的背到街上卖，回家才有饭吃吧。现在水把他小路给淹了，涧水吞樵路，对不对？山花醉药阑。最狠的来了，只缘五斗米，辜负一鱼竿。哎呦，这诗真好啊，对不对？就是我就是必须要为五斗米折腰啊，可怜了，要不然我可以去钓钓鱼啊，辜负了我的鱼竿。你看岑参这个时候的心情很复杂，从20岁开始下了嵩山，满怀豪情啊，各种投，各种找，为了理想奔波，认真的学习，学习还考中了，还考了全国第二名，结果给他做个小文秘。就像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为什么？现在我也大起来，我就觉得 有些小时候的理想，你到了年纪大一点，你即使实现了，也没有当时的那种快乐了，味儿变了。而且，如果你小的时候的梦想，等你好大好大才实现，不但没有喜悦，反而你就会觉得时光流逝啊，生命蹉跎啊，会有这种感慨。我觉得岑参就是这样的，他感叹自己十多年的人生被浪费了，可是为了生存下去，自己还不敢小瞧这个小官位。哎，那个这种矛盾，那个南宋的杨万里啊，哎呀，这个杨万里有空跟你们说啊，杨万里就在杭州嘛，很多故事啊。杨万里也是困惑了一生，哎，为了生活，岑参怎么办？那就像诗里说的一样，只能辜负那把钓鱼竿。但是人家岑参就是不甘平庸啊，他这个时候就觉得，我继续当那个小文秘，还是我再试试别的？他跟高适一样，在这个时候他把眼光投向了边塞，他希望在祖国的大西北能有一番作为。公元749年，这一年岑参告别长安的亲人朋友，他哼着歌一路向北，跃马奔赴边疆，他要去投靠谁呢？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安西怎么说呢？新疆维尔自治区，这么讲你就懂了，就是今天的库车县。岑参就这样来到了库车，也就成为了大唐诗人中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真正去过新疆的诗人。我有点调皮啊，就是想强调，你要知道我是去过新疆的啊，我就觉得新疆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太远了，太辛苦了。那我们还是有车呀，对不对？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还有空调酒店。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说岑参是大唐诗人中唯一一个真正去过新疆的诗人，因为新疆面积特别大，而且气候变化也很大。那在大唐的那个时代，新疆边塞生活非常的清苦，而且由于路途太远，新疆太大，岑参走着走着不免想念家乡。诶，这时候路上正好遇到另外一个骑马的向他走过来，一看是个老乡啊，他们就这么在马上就聊起来了。这一聊，这一动情，让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又多了一首必备的古诗：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贫君传语报平安。好吧，真是好啊，对不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新疆的岑参终于能够找了大一点的职位了吗？他到了高仙芝这儿，这么辛苦来投奔高仙芝，结果高仙芝说，来给你做幕府长书记。都做书记了，我跟你说你想多了，莫副长书记说白了一句话跟原来工作没什么区别，就是还是坐在办公室，还是写写小稿子，文字工作。岑参这下 emo 了，哥来这是想建功立业的，哥为了这个，哥鞋都走烂了，对不对？你还让我搞这个小文员呢，天天的熬，还不好意思马上走啊，在那儿待了2年多，正好呢这个时候中央让他要回京述职，这时候他也很郁闷，他在想一件事，我还回来吗？我干脆也别去京了，我辞官吧，我回家吧。但是最后他还没下得了决心，哎，就是要回京述职的路途上，岑参和高适还有杜甫，他们仨一起登上了长安的慈恩寺塔。哎，这个是哪儿啊？大雁塔，今天叫大雁塔。就在这个地方，岑参写下了与高适、薛居同登慈恩寺浮图。他这首诗里面写的其实有点 emo 的：世将挂冠去， 绝道资无穷，那就是流露出他可能想辞职想躺平的想法了。但是岑参还是岑参，他心里还是有抱负。公元754年他已经36岁了，他又给自己打鸡血了，他又燃起斗志想要复兴家族荣光。不管怎么样，他告诉自己，我再拼一次，我就拼这最后一次。他再次向朝廷申请，他要出塞，他要跟着大将军来北平。这个北平不是北京，这个北平还是新疆啊。长期，哎，长期在那个《大唐三万里》里面也提到了啊，经常的长啊，长期大将军啊，来到新疆天山的这个附近，那个时候叫北平，不是北京啊。岑参，你看这是第二次来新疆了、啊。他对新疆是真爱呀、啊，这回要好一点了啊、嗯！这回担任个啥？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啊、嗯！那这个判官地位，那比原来文秘高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岑参的情绪也高扬了好多。哎，情绪一好，这个时候他在诗歌创作上又迎来了一个小高峰啊、嗯！那一首流传千年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白雪的歌啊，是因为那天他要送一个人回京城啊，送谁回京城呢？武判官，所以呢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说了这么大串的标题，其实我说出来你马上就知道，你马上哇，是他写的。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不熟啊，别急，下一句就来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交工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熟了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就是写雪的千古名句 No.1， 对吧？诗是好，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次这几年的出塞依然没有给岑参带来更大的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呢后几年他就写下了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开始怀疑人生了。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安禄山范阳起兵，20万大军直扑洛阳。这个时候高仙芝他的上司还有一个封长清，这两个人那个时候正好在京城，那唐玄宗就命令他们俩去防守洛阳呀。但是呢，但是他们俩的部队都在北平呢，在新疆，对不对？都在新疆，在北平根本赶不过去。那高仙芝跟封长清说，那要不我们怎么办呢？啊，现招兵吗？临时招兵。可是这些临时的兵，你能打得过人家安禄山有训练的军队啊？所以洛阳很快就失守了。在封长清提议下，他们退到潼关。哎，因为你只要保住潼关，那长安不就能守得住吗？先把大唐的心脏守住再说嘛，这是很对的。你拿到今天来说，这个打法谁也不会说不对。但他妈的就一个人说不对，就唐玄宗。他就听信身边小人谗言，说你们守什么，你们就是不敢打，你们是故意的。嗯，我要扣你们的军饷，我要杀了你们。他真的下令处死了他们，你说他昏不昏庸？你说这两个大将高仙芝封长清一死，长安肯定失守了嘛。你要知道从此这一战，绚丽的大唐从此由盛转衰，不行喽。公元775年的正月，这时候已经40岁的岑参跟着安西北庭的大军回到中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役当中啊，北平的那些大军伤亡很重的啊，那些人再也没有回到美丽的新疆，没有回到西域。而岑参回到长安之后伤心呢，两个领导对他都挺关注的，对吧？都不在了，失望啊。 他对自己在边塞的往事，他都不想提。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做过官，甚至还被贬过职，反正都是不大不小的。公元767年，那年49岁，快50了，岑参前往一个叫加州的这个地方担任刺史。记住啊，这四品官也就是我们岑参岑大人的高光时刻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官就是这个四品官。就这个四品官当了多久呢？一年都没到，他就被罢去了官职。这么来，岑参早就不是那个一心追求功名、渴望重振家族荣光的岑参了。风风雨雨，官场浮沉，这个时候的岑参，他的内心无比的平静，有的时候也常常感到孤单、孤独。他想起那些已经不在的朋友，他想起那些飘满飞雪的塞外。他在诗里写道：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不知心事向谁论，江上蝉鸣空满耳。769年，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岑参在成都的一家客栈悄然去世，51岁。颠沛流离的一生从此画上了句号。回头想想，岑参一辈子不容易啊，5岁读书，10岁就能够写文章，15岁去嵩山隐居，20岁下山准备报效祖国，2度去遥远的新疆边塞，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他跟高适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不停地在努力，但是却没有像高适一样在人生的中晚期得到爆发。我想他有很多遗憾，但是在我心中，岑参是一个真正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西域土地的边塞诗人，是走得最远最坚实的大唐诗人。陆游曾经这样评价，陆游说岑参是李白杜甫之后的第一人。言语怎么说？言语说他的诗词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对，尽管他的人生抱负没有实现，他不是还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边塞的诗歌吗？你想想，如果现在的你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下雪了，无论是北海道还是南极，甚至在任何一个下雪的地方看到漫天的雪花，突然听到旁边有一个人张口就来：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会怎么办？你肯定会说：哦，你是中国的。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 DNA 呀，是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下一次下雪的时候记得背这个诗。那你要说起边塞诗人，有几个名字不能不提，什么王之涣啊、王昌龄啊、高适啊，对，他们几个在一起叫边塞诗人 F4。 首先说这个王昌龄，王昌龄，哎呦，真不容易。王昌龄挺有特点的，他是个社交达人，一生交朋友太多了，但是他出身很低微，就是个农民，家里日子过得很差。哎，你别看他是个农民，他最后却成了历史上被文学家评判为诗家天子，就是写诗的皇帝啊，这个地位太高了。王昌龄是边塞狂人，也是妇女之友，呵呵，矛盾结合体啊。他还有一个别称叫任性的老头。王昌龄这一生，那要从他出生是公元698年，他在河南建阳一个很贫困的山庄，他爸妈都是当地很朴实的，就是农民呗，所以他小的时候就是一边在家挖地种稻子，一边就拿着诗书阅读，白天种地，晚上读书，一直持续到公元720年， 那他都二十出头了，啊，小青年，跟现在很多刚走出校门的这种愣头青年一样，那是满怀梦想啊。他要去哪儿？他要去嵩山，他要开启3年的学道之路。学道那在唐朝那是个时髦活，跟着现在女生练个瑜伽，考个瑜伽证书差不多。所以当年二十出头的王昌龄啊，他就把学道当成了心中叩响盛唐大门的一块敲门砖。可是呢，很快时间就让他发现这一块砖那是太脆，太过渺小，一敲就断。学了3年道，什么名堂没学出来，哎，离得道成仙还差得远呢。哎，虽然他在嵩山没有学到什么道，但是他在那块交了一些朋友，啊，交了一些朋友。不久之后，他就到长安谋求发展，到处找机会，到处看看有没有人举荐，都没有结果。万般无奈之时，看到墙上的征兵公告，啊，参军。哎呦，这也算一条路啊！这个热血书生顿时他就心生希望，一拍大腿，走，西出长安，投笔从戎。那这时候王昌龄在长安已经混了好几年了，都26岁了。公元724年，27的王昌龄正式参军入伍，走出了玉门关。他哪里知道，这就迎来了他一生在诗歌创作当中高光时刻。在西北的那些大漠军营里面，王昌龄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那种边塞的生活，军人的生活。生活给了王昌龄素材灵感。就像钱钟书曾经说过，他说一个作家越是穷困潦倒的时候，越能写出好的作品。王昌龄就这样，恰恰是在西北边塞这段军旅人生艰苦危险的这个时刻，每天都是金戈铁马入梦来，这种战争环境里，王昌龄写了好多首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边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看这首《出塞》千古名句，哎，写的就是他希望，哎，部队里能不能够起任良将啊，带领着战士们一起把仗打赢啊，平息边塞的战事，让老百姓们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还有那个《从军行》，青海涨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边关生活的孤寂还有那种感情一下子就融入到这种悲凉壮阔的诗句中。这两年他没白待，虽然他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没有真的拿着宝剑在战马上驰骋，但是那些在帐篷里军营里，在一个个小油灯下面一首首边塞诗，那都无形地冲出了军营大帐，让无数的战士在那种烽火硝烟中传颂啊！战士们当然有感受了，他们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那些情感，那些看到的所思所想所见都代表着他们，一下子整个大唐都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王昌龄。所以从现在看来，他这两年的战地记者当的是相当成功啊。参军回来之后，哎，都有一定的名气了，王昌龄大以为能够受到重用。可惜造化弄人，王昌龄没背景，没根基，没人脉，没文凭，所以他复员之后没有什么专业安置，安安静静地回到京城长安。这时候他已经下了决心了，别的路都走不通，走那条正统之道，参加科举考试。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报考公务员才是正道之作。那时候的京城长安 房租跟现在一样很贵，市中心是住不起的。像王昌龄这种寒门子弟，那只好选择那住在郊区呗，那住不起郊区的郊区呗，在郊区呗。当时他住的那个地方，来听好了，叫京兆府。还没结束，蓝田县石门谷。对，越往后说你就知道离长安越来越远了，非常郊区的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王昌龄那是投悬梁锥刺股，悬梁刺股，认真读书，准备考进士。有一句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公元727年那年王昌龄30岁一举考进。正当他以为自己的人生这就踏上了坦途，前程一定是越来越好吧，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人生那个最好的时候了。哎，这个是他人生抛物线的最高点了，迎接他的将是后半生的更多的坎坷和不如意。虽然科举考试高中，他仅仅被授予了一个秘书省教书郎的衔差。哎，教书郎好像还能教别人说你想多了，哎，那就是一个抄抄写写的苦逼小工。王昌龄感到心里很不甘，不行，我再考，对吧？我考研究生。哎，真的，那时候也有啊。他在七年之后再次参加了叫博学红利科的考试。那这科的考试呢，那不是普通人能参加的，有难度。哎，你看博学，首先你知识要广泛吧，啊，就类似于研究生。人家再次考取了，考取了之后，这回官职得升了吧？升。啊，升就跟没升似的。他这次被授予泗水尉，尉，你看这个职称还是一个小职员，这可就让王昌龄深受打击了。很著名的《闺怨》就在这时候写的，闺房的闺，怨恨的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你看稍微体味一下就知道，他借着闺中怨妇的那个情绪说出了他对走上仕途有点后悔的意思呢，悔教夫婿觅封侯。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反而走向了穷途末路，他当然觉得无奈啊。但你就这样都算不错了，这命运仿佛就不想放过王昌龄。这之后王昌龄就更可怜了，连着被贬，真倒霉透底了。公元737年做了5年的泗水尉，41岁的王昌龄啊，这时候就这么小的官职又被贬了啊，贬到岭南去了，流放，颠沛流离。哎，这时候他就写出得罪有几招，本性依然懦。王昌龄心知肚明自己的性格啊，本性难移，或许自己正直的性格真的不适合需要世故圆滑的官场，这就去了岭南。哎，但是稍微有点幸运，去了没多久啊，流放了没多长时间，玄宗大赦天下。哎，这就没事儿了啊，跟那个李白的故事一样啊，李白也是大赦才有朝发白帝城啊。回到京城之后，王昌龄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那是一个冬天寒风凛冽的下午，42岁刚刚流放受到大赦回京城的王昌龄接到了任职通知。去哪儿呢？去江宁任县丞。县丞是县官旁边的一个类似于文书，比文书好一点这种。江宁虽然没有岭南那么遥远，也是个很小的地方，好不到哪儿去。一个小小的县丞这样的职位，王昌龄怎么甘心呢？他不甘心他也挺好玩的，他拖他不去，他在洛阳一住就住了半年，那天天见朋友，那拖不住了还得去嘛。 去了之后他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哎，就感觉破罐子破摔那种，因为他这个时候四十多岁了，心态已经不好了。但是人家江宁那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人工作态度不太好啊。就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最好的朋友好几个都倒霉了，所以他心情很差呀。为了发泄不被人理解的各种愤懑的情绪，他写下了他人生中又一瑰丽的宝典呐，《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千古流传啊，摆烂了好几年，到了公元748年，王昌龄51岁了，哎，因为生活小节不够检点人们的，说话不够什么注意的，不够迎合人家，又被贬了。哎，他的那些好友都是像李白，就挺心疼他的，写了一首诗叫《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酬金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就是你哪怕流放到夜郎，哎，我都陪着你去，哎，这就是个意思，就是安慰他。王昌龄也还了一首诗：人稀下板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莫道闲歌愁远地，青山明月不曾空。他就是意思，你放心吧。我心里还是明白的，透过这些事实的表面，我内心青山依然在，明月不曾空，依然充满信心。这首诗那算是给李白呀还有一大批关心他体贴他的好朋友的回应。你看文人之间交流就这么清新脱俗啊。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年近60的王昌龄该退休了，哎，他也觉得这个乱世我回家吧，颐养天年吧。可是就到这个时候，命运这个凶手他还不愿意放这个已经被他折磨了一辈子的老人。公元756年，准备返乡回家的王昌龄途经安徽亳州的时候，被非常小心眼妒忌心很强的亳州的刺史吕小秋所杀。那年王昌龄59，就快60。但这个事儿我得插一嘴，这真叫善有善报。这个吕小秋在一年之后就因为延误军机被他的上司张浩杖杀，就是打棍子打死。当时他就祈求说，我自己家有亲人要奉养啊，你就饶了我吧。张浩说，难道王昌龄当年就没有亲人要养吗？他无话可说呀。你说这个张浩啊，本来哎，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记录，就因为办对了这件事，就因为他说了这句王昌龄没有亲人要养吗，一点点的公道也算是聊以告慰王昌龄的在天之灵。其实你回头看王昌龄一生心酸曲折，命运从来没对他好过。对，他没有能战死沙场，他没有马革裹尸，他却遭到小人妒忌，死得这么没有价值。这样一个旷世奇才，人生是这样的惨淡收场。但是光芒永远都在，一个人你有内容有东西，你有思想，还是不会被阻隔的。他的诗名却随着时间不断被推崇，晚唐也好，宋朝也好，多少本书都对王昌龄在诗坛的地位给了最大的最高的评价。很多人都说王昌龄是诗家天子，就是写诗的皇帝呀。你看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天子真的就已经遗臭万年了，王昌龄诗家天子流芳至今， 同样是边塞诗人，而且同样姓王，那这位跟王昌龄那就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还是好朋友。这是谁呢？他是唐代边塞 F4 当中留下传世作品最少的一个啊，他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逆袭成文坛大 V 的典型。人家35岁能娶18岁小娇妻，人生赢家。对，他就是王之涣。公元688年，就是武则天在位的第四年，王之涣出生在并州晋阳，换个话说你就懂了，山西太原。对，当时的太原王家那是名门望族。唐才子传记录说，王之涣他少有侠气，年少的时候啊，有一点这个混社会的感觉啊，所从游皆武林少年，击剑悲歌，从琴纵酒。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王之涣家里很不错，所以小的时候呢，他有一点那种混混的气味啊，跟他同游的武林少年。武林少年这个词，他不是说真的就是武林那个地方的少年。哎，武林少年这个词就是有点富家子弟、富二代这种感觉。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不是写过这么一句吗？武林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啊，就说人家弹琵琶弹得好，哎，下面那些富二代就争着打赏，争缠头。所以武林少年就是富豪子弟，而且很会玩啊，在外面很会闹的那个。我告诉你，富豪子弟们有多会烧钱，少年的王之涣就有多会玩。他意气风发，朋友也多，而且他是一个和李白和高适一样，都是这种，哎，左手我能够持剑，右手我能够握笔，能文能武。他和弟兄们一起那是。那小的时候是仗剑走天涯，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间繁华，还不愁嘛，家里有钱嘛，是不是？行侠仗义，闯荡江湖，当时那是妥妥的一帮街溜子。哎，那家里就担心呢，为了让他哎能够在家里安稳待着，父母呢想改变他，为了安排了一门亲事。哎，就是想用老婆把他拴在家里呗。哎，你别说，这招真狠，我也不知道他父母找的是哪家的千金，反正呢有效。婚后这个王之涣他好像就退出江湖了，哎，安安稳稳在家哎看书，他如梦初醒，开始刻苦钻研诗书。这后面十年多进步非常大，你别看他有点人到中年才认真读书的气儿，但是人家聪明，人家丝毫不影响，快速闯进了文学圈，不久之后在大唐的圈里就小有名气。但是王之涣跟一般读书人可不同啊，你说我知道他家有钱，不是，不光这样，他从来没有去参加过科举考试，因为他没有指望要去什么通过科举考试找个官做，人家没指望。那家里是真的有钱，不愁生计，对不对？也有可能他心里觉得官府啊，你就那么回事呗，是不是瞧不上。但是他到了35岁之后，那他还是做了官，而且人家没考过科举，他是名气大了被人举荐的，他还推辞不了，哎，做了一个不是很大的官，衡水县主簿这样的一个官。哎，人家不做就算了，做的挺好的。在他任职期间尽职尽责，连跟他配合的那个县令就觉得王之涣这样的人五星好评啊！你说这个县令就是说风头话，看人有名，真不是，你冤枉人家了。人家县令不是口头上给五星好评就算了，县令把自己家18岁亲女儿许配给他。你要知道王之涣不是个小伙子啊，人家是俩孩子的爹了，那县令自己家姑娘是18岁，比他小了快20岁了。人家这个姑娘是姓李嘛，哎，这个李氏可能他就是爱他，任劳任怨的陪着他，必然是十分倾慕王之涣的才华。粉丝嫁给偶像那就是无怨无悔，看似很幸福啊，但这时候 没过多久，王之涣哎，在上班的途中就遭到诬陷，最后他就不干了。我又不是别人家，对，人家就是有底气，他辞职了，他回家开始躺平。哎，一躺多久呢？在家闲待了15年啊，辞官还不错啊。这年他39岁，放在任何时代，哎，能够有底气辞职回家闲待着，那是家里都是有背景、有存款、有积蓄啊，身无分文，你敢甩手不干呢？那是年少轻狂，要不然是被公司炒鱿鱼了，嘴硬。那王之涣不一样啊，他就是属于家底子厚，那你就羡慕吧，没办法。在家15年能够闲待着有饭吃，哎，想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也许是靠着老辈儿留下来的家产，但是人家对官场的事儿就是很冷淡，人性格就是喜欢放飞自我。总而言之，在家闲待的这些年，王之涣不差钱，生活得很惬意，平常没事在家躺平吹空调打游戏啊，无聊了那约朋友，哎，各名山大川打打卡。哎，闲着没事的这一天，他不知怎么的就登上了一座楼，这座楼叫鹳雀楼。这座楼祖宗八辈都应该给王之涣磕头，没有王之涣谁知道有这么一个鹳雀楼啊。他走上了这座籍籍无名的鹳雀楼，看到的想到的随手就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来更上一层楼。简简单单却大气磅礴，就这首，那是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呀。鹳雀楼，籍籍无名的小楼，是不是祖宗八辈都应该给王之涣磕一个？那没有这首诗，谁知道有个鹳雀楼啊？这首五言绝句名垂千古，大唐诗歌群星闪耀，这首诗一下子王之涣的地位就来了。再加上人家也不止一首，人家还有那首七言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好了，人家好了，人这两首行了，对吧？唐诗排名已经出来了，是不是？五言一首压卷，人家说这七言的呢压卷。就是王之涣是什么情况？就是不做就算了，反正出来就是精品。他传世作品特别少，全唐诗整个诗卷256，那他只有六首诗，哎，就六首，哎，两首 MVP， 对不对？两首大奖，对不对？五言压卷作，鹳雀楼，对不对？啊，七言压卷作，凉州词，太厉害了。乾隆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现在咱们的小学语文课本有一首乾隆的诗，我还记不得，但我知道有一首乾隆的诗，40000多首有一首选了。这说明什么？写诗这是要天赋的，水平很重要。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王之涣的朋友圈那是不一样的，王昌龄呢，高适啦，哎，都来了。哎，王之涣你别看他作品不多，知名度高，他还有一个齐亭画壁的故事。简单的说，齐亭是一个餐馆，画壁嘛就是在墙上画勾。什么意思呢？就是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他们仨，哎，在这个齐亭这个地方喝酒啊，但是估计买单是王之涣，因为那俩太穷了，是不是？这个王之涣请他们吃饭，可能是啊。那当时请吃饭呢，他有卡拉 OK 公主啊，就是弹琵琶唱歌呗，哎，好几个，哎，他们就说，哎，我看看他们唱的这些流行段子，他们会唱我们三个人的吗？他们如果唱了我们三个人的作品，我们就到这个齐亭饭店这个墙上画个勾，我们把三个人名字都写着，哎，就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哎，结果真的他们三人真是混得很好，哎，也不知道人家歌女是要迎合他们还是怎样，好几位歌女那就轮番唱的就是他们三个的作品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哎，那你说就是为了迎合，那起码人家要会呀，那 那说明流传度还是高的。王之涣呢，他就是作品不多嘛，哎，但是呢，这个歌女里面身份最好、品位最高的那个人，恰恰唱的就是王之涣的。所以呢，哎，王之涣还是感觉挺好的。这个就是很嘚瑟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叫《齐亭画壁》。其实说的大概就是这几位年轻的诗人，他们的诗在当时各种场所流传的非常的广泛。哎，你看王之涣这个人啊，故事不好说，他没有多少事儿啊，然后呢中间有好多年不上班啊，诗不多，但是精。你看在新旧唐书当中，哎，都没有王之涣的记录，但是在关于诗歌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大唐才子传，那还是留了十行字，薄薄的一页吧，他也曾跟今天的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柴米油盐，诗情画意，快意生活。天宝元年，就是公元742年，那一年王之涣55岁，好朋友劝他，他还是做了个县尉，他县尉做得很好啊，就是在做县尉的那一年，王之涣染病去世了，在官职上去世的。那他葬在哪儿呢？葬在了洛阳。有人说王之涣是唐朝诗坛的一抹独特的颜色，异彩。虽然王之涣在官场那就真的籍籍无名，但是他在诗坛却永远有一席之地。从年轻时行侠仗义的江湖小伙，到大唐边塞诗网红，且他只有六首传世之作，但却有两首都是皇冠上的宝石，名垂千古，妥妥的人生赢家。王之涣的故事让你想起什么？哎，有点恨呢，对不对？命好。今天这一集我们讲了王之涣，讲了王昌龄，我们讲了岑参，我们也讲了那个问题少年崔颢。关于大唐的诗人的故事，真的我就特别愿意录，我就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诗，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许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了解这些吧。
长安少年游侠客，
长安少年游侠客，
夜上树楼看太白，
剑客去唐山，驱马长安无天下，黄河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感谢收听剧毒药品，
期待你的留言和订阅，
如果有打赏就更好了。
这个专辑里还有好多以往的节目
都很精彩呢，
记得去听哦。